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让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给大家证道的题目是喜乐、祷告与感谢恩。我们在证道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遇见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这是在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向在我们当中运行，主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主啊，这是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今天在这里都能经历主、认识主，也更多经历主你的恩典。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特别是这感恩的季节，主啊，我们每一位主啊，正是在你面前实在是有很多的感恩需要向你陈明。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接着讲台的信息，让我们来数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主啊，祝每一位弟兄儿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你的主啊，这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使用今天早晨讲人的信息，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生命得造就。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也愿主来恩告主啊，正是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的话，主啊，让无论孩子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知道，每年一到这个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感恩的季节，是不是？你到商店去，到街上去，到处都能看见这个啊，听到或者看见，或者能够闻到，或者是经历到这种节日的气氛。那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是美国一个传统的节日，那么通常是每个月的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啊，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那么我们知道，每年在这个时候呢，大概美国人无论是他在外面求学的，或者工作，或者是在外远行的，那么他们都要在赶在这个感恩节这一天，一定要赶回家去，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来享受感恩节晚餐，那么也要一起来数算这个神的恩典，数算的感向这一年当中，这个无论是神无论是人给他的恩典，他在这一天要数算。那么顾名思义，感恩节是为给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节日，让大家来在神的面前为神在一年当中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恩。那我们知道，感恩节创立它最初的目的也是这样一个目的，它是为这个为人给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为一年当中收的神的恩典向神感恩。那我们知道，这个啊，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总统，他在1789年的时候。那是美国这个作为感恩节作为第一个国家的节日的时候，他在那个 Thanksgiving Day Proclamation 这个里宣告里，他有这么讲，他第一句话，那我把它翻译出来是这样，他说：万族当称颂至高神的丰富预备，当遵守他的法则，当俯伏在他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和帮助。因此参议院和众议院要求我向美国人民推荐一天，一起祷告，扬声称颂至高神的慈爱和信实，赦免我们的过犯，赐我们平安。那我由此可见，感恩节是神啊，是美国人民为了感谢神而设的一个特别的节日。那么直到200多年下来啊，感恩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已经保留下来了。但是今天这样一个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在感恩节的晚餐桌上有多少人会将感谢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感恩是人对神的恩典的一个自然的一种反应，自然的一种那个回馈。那么真正的感恩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Okay? 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蒙恩的人生，是一个充满神恩典的人生。所以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一位信实慈爱的神。所以说，当我们到了这个感恩的季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会向神来感恩。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多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神祷告，往往就除了几句很空洞的感谢之外啊，很少有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谢神的话语。那往往感谢的就是，哎呀，谢谢你救我成为基督徒啊，你救保血赦免救，只是这些很空洞的话，很少有这种发出内心的这种感谢的言语出来。 那我们知道每逢感恩节的时候，教会往往都会组织一些啊感恩见证聚会，我们下个礼拜六就有，接下来这个礼拜六。那么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往往组织的人，像兄弟我以前都要会跟拉着跟弟兄姊妹讲了，来来来，请了请你上台来做见证呢。那么很多人都是马上摇摇头摆摆手，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没有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那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些弟兄姊妹不愿意来跟大家分享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只是他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有什么感恩见证需要和人来分享。哦，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知道人呢有一个本性，就是什么健忘，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读一篇文呢，他就讲的什么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就是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心里非常感激非常感恩，但是时间一长以后啊，你把这个神的恩典就习以为常了，作为一个你应该的很 natural 很自然的一个东西，你就想不起来再去向他表示感恩了。我以前呢，兄弟我已经是从大陆来的，那以前我在大陆有工作过，那个时候在大概八几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陆的人的薪水比较高，那个时候钱很少，那么工作的时候单位呢，就是那个时候想办法就给大家啊，除了发一点奖金之外呢，就发一些福利。发福利呢，通常是发什么鸡蛋呐、苹果啊这些肉，甚至是发肉发给大家。那我们每家的都拿回来，就为亲戚给我们亲戚。那么有一个故事，他就讲有个人呢、他单位发鸡蛋，经常发鸡蛋，一发通常是一筐嘛，那个篮子一篮子鸡蛋很多的。那么他不喜欢吃鸡蛋，那不喜欢吃鸡蛋，他就把这个鸡蛋呢给他同一起一个同事，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他就把他送给他的一个同事好朋友。那么他这个同事就很感激哦，哇，就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那么以后呢，就每次发鸡蛋呢都是这样啊，这个人呢就把他的鸡蛋给他的这个好朋友，每次都这样。但是有一次呢发鸡蛋的时候呢，他这个朋友不在，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一想他不在，那就顺手了，因为他反正他也不吃这个鸡蛋，他就顺手把这个鸡蛋呢给了旁边的另外一个同事。结果呢，他这个同事知道了，第二天来了，他很生气这个事情，他就跟他这个跟这个人讲，他说你怎么会把我的鸡蛋给别人？两个人从这个好朋友啊变成陌生人了。所以说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如果我们教会现在正在查出埃及记，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以色列人在逊对旷野的时候，他们粮食吃完了，神给他们从天上降玛拿。我不知道你们感受这样，那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感恩，在这旷野的地方，了无人烟的地方，神从天上降下了玛拿，而且圣经形容这个玛拿很好，像一个什么那个甜甜的味道，像一个抹了掺了蜜的这种煎的这个饼一样的，而且是 organic 的，对你身体非常好的。那我想以色列那个时候非常感激神了，因为这旷野的地方他神竟然吃下这么一个食物，他们非常感激。但是呢，你再继续往下读，他们在西乃山，然后呢离开西乃山以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呢，他们出了一离开西乃山，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叫基波罗哈塔瓦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开始发怨言了。他说我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天天吃肉啊，有韭菜有黄瓜，鱼也不要花钱就能吃到，说我们现在天天吃这个玛拿，淡然无味，天天吃，我们吃厌了，他已经忘掉了神的恩典了，天天有神的恩典，到后来有一天他忘记了。当然我们知道读这个故事，那个时候神什么降瘟疫给他们，降肉，但是也降瘟疫给他们，是以色列人好多人给死了。所以基波罗哈塔瓦的意思就是埋葬贪欲之人的地方。所以说我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我们人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很多时候习以为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神在我们身上一两件特别的恩典啊，比如说啊，我的病得医治，或者我的孩子上了一个名牌大学是神带保守的，或者是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你一些特别的恩典记得很清楚啊，也许会记得。 但是呢，往往我们会忘记神其他的恩典。啊，我们每天早晨起来上班，回家休息，第二天又是早晨起来上班，回家休息，一天循环循环反复，他觉得没什么特别。啊，你起来，你早晨起来吃饭，然后你去什么？你去上班，是不是？你去工作，然后你晚上回来，我觉得没什么很特别。但是你要知道，好像人活着就是那样一个循环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人活着就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我觉得神还给我喘出一口气，那我觉得为这个神存留我生命气息，我要感谢他。我记得昨天呢，我们这个华语团去查经，我记得那个莫弟兄他吃，我们都快吃完，他在那儿吃，他太太在说他不要少吃。那我跟他讲，我说这个能吃也是神的恩典。你要知道，今天好多人他想吃，他还有这个能力吃，他还有这个钱，但他不能吃，他很羡慕你能吃，能吃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很多我们有很多神的恩典，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身上哪一样不是神给我们赏赐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是神赏赐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是神赏赐的，你的儿女是神赐给你产业，你赚钱的能力，圣经也说，这个积财后的力量是属于耶和华的。神若不祝福你，你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你看不见，你以为都是我的，根本就想不起来神的。就是这，但是直到有一天，当你失去，或者你这样失去的时候，失去这些你以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领会到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什么？才会知道这一切东西宝贵。当你眼睛好好的时候，你不会去读圣经。但是有一天你眼睛瞎了，你在祷告想要读圣经，你想读也读不了。你才知道神给你眼睛也是神你的恩典。就圣经里面讲一句话，在诗篇103篇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有的恩惠。所以今天早上，兄弟，我要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应当是一个感恩的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感恩的人？啊，神已经给我了，我的就是我的，为什么你还要我感谢你？你已经给我了，为什么我要谢你？第二个，如何来做一个感恩的人？那我们要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接着读一段经文，一个短短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这三节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啊，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你读这个经文，我已经读了很多次，直到最近我才发现了，喜乐、祷告、感谢恩是三件不同的事情，是不是？三件不同的事情。但是你要看圣经，他说，因为这是，这个英文是什么 ？For this is， 它是什么？单数的。神没说这三件事都是我的旨意，神指了一件事情。那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它是什么？等价的。它是等价的，因为换句话说，你不可以把它分开。这三件事，常常喜乐的人一定是不住祷告的人，也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那你反过来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三样东西，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刻画出一个感恩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三个他的品性。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他讲，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向神感恩是什么？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作为基督徒，我们无可推诿，你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你要去努力去做一个感恩的人。那么今天早晨我向你要给大家仔细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们是等价的。首先我们看感恩和喜乐。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他讲要常常喜乐， 英文是 be joyful always。 那这里的喜乐不是你一个 很激动，还那个很高兴哈哈大笑一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喜乐它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态 OK， 是你 处于这种一直喜乐的这种状态叫喜乐。 So joyful 是一种状态。那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不喜欢喜乐，是不是？没有人喜欢那个一听哭丧着脸好像别人欠他100万一样的，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喜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乐的起来。同样一件事情放到两个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我先读了一个故事，讲一个母亲呢，她带着她两个孩子，她去那个花园里头去玩。花园里头有好多什么玫瑰，好漂亮。那妈妈让她两个小孩子在那个公园花园里面去看看玫瑰玩，就不一会儿，这个一个孩子跑来了，妈妈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哭了，为什么？怎么回事？他说这个玫瑰不好玩，上面有刺，把我的手刺了。不好玩，我不喜欢。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半天不回来，过了一会儿那个另外一个孩子回来了，他说妈妈呀，这个玫瑰好好玩啊，玫瑰上面都是刺，但是好奇妙，刺上长花。所以两个孩子看的不一样，一个孩子看到的什么？花上有刺。另外一个孩子看的什么？刺上有花。心态不一样，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他的这个他的病他不治他都能好起来。那一个人忧伤的灵，他一定会什么，他的骨头都会枯干掉。但是我们知道大家都喜欢喜乐，没有哪一个人恨恶喜乐。我想大家除非他有神经病的或者是不正常的，都喜欢喜乐。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上的喜乐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它不能长久，是不是？中国人有句俗话叫什么，乐极生悲，你高兴的太多了，你就会什么，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乐极生悲。那为什么世上的喜乐不能长久？因为世上的喜乐都是从外面来的，都是外面的物质或者外面的这种环境在人心里头的反应啊。你今天那个你投资买股票，今天股票涨了，你会很高兴，到了第二天什么股票跌了，你心里头又不高兴了，是不是啊？今天老板给你加薪了，你很高兴，过了两天觉得这个钱还是太少，应该再多一点，你心里头又不高兴了。这个世上的这个喜乐它是暂时的 OK， 不能长久。所以说正言里面他就特别讲，他说这个世上的喜乐啊不长久。他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呢就剩愁苦。你快乐太高了，高兴了就会乐极生悲了。那么传道书讲得更好，他说喜乐就是虚空，在传道书第二章一节就是虚空，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基督徒的喜乐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徒的喜乐是从神来的，它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他说喜乐是圣灵结的果子，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喜乐是他的圣灵的一个果子。那既然是从神来的，他就不会随着时间、随着外面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神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说圣经里面讲约翰福音15章11节，他讲，他说这是主耶稣给对他门徒讲的话，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门徒的喜乐是谁的？是主耶稣的喜乐存到门徒心里头，所以他们的喜乐是从主耶稣来的。当然今天基督徒的喜乐可能喜乐的程度不一样，因为基督徒喜乐的程度跟一个人的信心，跟他与神关系的亲密有关系。一个人信心大，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亲密，他的喜乐会多一点啊，属天的喜乐会多一点。那么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他的信心不是很大，那有的时候他属天的喜乐会少一点。但是一个基督徒，只要是他神的儿女，只要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他 他一定会有喜乐。那么世上的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地方，喜乐是从神来的。那么但是喜乐不可能就是喜乐就是啊完完全全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每天都会喜乐。OK， 比如说我们不是很多人今天能够笑得出来的，特别是很多弟兄姊妹，他的什么在困难中，在病痛中，啊，或者亲人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你叫他怎么喜乐得起来？你不能，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这个强颜什么欢笑，啊，本来很痛苦，故意装出笑的样子。啊，鲁迅先生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什么？阿 Q。阿 Q 是什么呢？叫精神胜利法，就是说他本来不高兴，他故意说服自己，要快乐起来，这是阿 Q 精神。但是圣经里面讲 ，OK， 圣经里讲什么？他说常常要我们常常喜乐，那你怎么喜乐得起来？我们会发现呢，喜乐跟感恩本来是两件事情，但是喜乐跟感恩它可联系起来是靠着一个事情，是靠着什么？知足。一个喜乐的人他是什么？知足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他也是一个知足的人。这个知足是一个桥梁，他让这个常常喜乐跟凡事感恩他把它连起来了。什么叫常常喜乐？ Be joyful always， 他是一直常常的保持这种喜乐的状态，不是他整天突然神经病一样哈哈大笑起来，一会儿又没有声音，不是这样。他是他的心态一直是一个很喜乐的这种心态。那什么叫凡事感恩？是在什么事情上，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所有的事情上他都能看见神的恩典。那么这样的人他会常常喜乐。那么一个常常喜乐呢，他也会带来这个凡事感恩，因为他知足。所以说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个地方六章六到八节他教导我们，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什么意思？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换句话，什么叫有衣有食？就是你如果你对你的生活的要求只是什么 minimum 最基本的要求，你有衣服吃，有穿，有东西吃，你就觉得很知足，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果你这种事情都执着的话，那么你就会什么很 happy， 就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就会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Rockefeller， 大家都听说是不是？那今天到很多地方有 Rockefeller Center、 Rockefeller Museum。 这个人他是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他生意很成功，但是他一直不满足。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他说你要再赚多少钱才能让你什么高兴起来，满足，才能让你高兴起来。这个 Rockefeller 他伸出一个指头，他说不多，我再多赚一块钱。这是他的不满足，他不知足，就是他的心一直是什么很痛苦，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追求，一直在，他没有知足的心，所以他没有喜乐。那么什么叫知足？一个知足的人他往往会什么，他会看注重自己什么已经有的，他不会是看自己没有的。那往往一个不知足的人，他往往是看见什么都是看见人家有的，不看自己有的。啊，一看哎呀人家的太太，那位的太太怎么这么漂亮，你看我太太啊，他们家住大房子，我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开奔驰我才开个Honda， 开红德。因为你老看见什么人家有的东西，你看不见自己有的东西。所以一个知足的人往往是什么，你注目自己已经有的，你不去看人家，不去，那就不会羡慕或者是甚至嫉妒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那一个知足的人他不会起贪心，是不是？他不会为那些无定的钱财，也不会为名为利为这种虚荣他就奔波，因为他很知足了，他不需要这些这些拿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这些东西，他很知足。那么一个知足的人他会有什么？有平安在里头，他会有喜乐在他里头。这是有意，就要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 所以在这让一个人知足的时候，他就会常常的喜乐。当他有衣有食的时候，他就会凡事感恩，他为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件、每一点神的恩典都会去象征感恩。那一个凡事感恩的人一定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那么喜乐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痛苦，一定有忧虑，一定有困难，但是我们喜乐，我们喜乐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不是我们外面的物质，我们喜乐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是有神加给我们力量。那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么他后面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的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喜乐不喜乐？他喜乐，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有神加给他力量，所以说他处在任何的情况下，不管是丰富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什么情况下他都什么喜乐，他都得了一个秘诀，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加添力量给他。哎，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这句话容易说的啊，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不自由的，而且他那时候也很缺乏的时候，他竟然在那个情况下他写出这样一个经文出来跟腓立比教会的人讲，他说他我已经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这个腓立比的时候，他趁经的传福音，在第二次布道者到传福音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因为传福音呢，这个犹太人嫉妒他，就把他关到这个监狱里头去，关到这个腓立比的监狱。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头被人那个捆起来，而且那两个脚上了这个木狗啊，就是用那个把它圈起来，他不能动的。然后旁边还有两个士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既然保罗跟希拉竟然在半夜在监狱里的什么放声扬声唱歌赞美神，结果我们知道故事怎么会发生，是不是后来地大震动，他们身上的枷锁全都脱落掉。所以这是使徒保罗，他能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喜乐起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经文，在哈巴谷书这个地方他也是一样，这个诗人哈巴谷他写了这样一段经文，这在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他们被掳在外邦，他们受外邦人的奴役，没有圣殿没毁掉了，没有自己的家园，孤苦伶仃在外面地方。所以说哈巴谷他写出来，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旁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我的神喜乐。他竟然喜乐高兴起来，为什么高兴？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某路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一个人有神就有喜乐，有神的同在，他就会有力量去面对他面临到的一切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不管是什么样的难处，神给他力量胜过一切的难处。所以有神同在的时候，你怎么会不使这个世人他会喜乐感恩？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不是阿 Q 的精神，也不是什么他的强颜欢笑，乃是神从在他里头给他这样一个从天来的、从神来的喜乐平安。下面我们来看看祷告，感恩跟祷告。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他讲，他说不住的祷告， pray continually， 一直。那么这个祷告不是一个说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一直在祷告，那也不工作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不是这个意思。不住的祷告是讲一个状态，是你的心一直是一个祷告的心，那一直跟神什么 密切的很关系很密切的在一起啊，就像神就在你旁边一样的，你随时跟他交通，你在家里住家务你跟神交通，你在外面开车你跟神交通，你在外面工作你跟神交通，神就在你旁边像朋友一样，你祷告随时随在你都可以跟他祷告跟他讲，这是不住的祷告，是一种祷告的心态，祷告的状态，不是说要你24小时你不住饭 不吃不喝在家里祷告。那么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我们与神面对面说话，是跟神灵里头交通，你就像自己孩子跟父亲讲话一样的面对面，没有什么啊，不要什么技巧，也不要什么华丽的语言。今天很多人以为祷告一定要是很有属灵的人，他用了一大群经文演出来，让人大家都阿们都赞叹，不是这样，就像儿女跟父母讲话一样，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不需要掩藏，不需要去掩饰，也不需要去用这个什么好像是用一个好话来让他高兴，不是这样。那么第二个，祷告是神赐给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和恩典。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你祷告最后结束的时候，你要奉谁的名祷告？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基督徒的特权，是神给他的儿女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祷告，很多弟兄姊妹尝不到祷告的甜头，提不起精神出来。为什么呢？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很短，15秒、3分钟，祷告完了，爬起来就走了，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为什么？他忽略了一个事情，祷告是什么？双向的。你跟你父母亲讲话，讲完话你扭头就跑吗？你要听他讲什么，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来跟他来面对面讲话。所以祷告是双向的，你借着祷告你把你所有的需要你来告诉神，那么也借着祷告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在你的里头，让你得到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祷告是基督徒信仰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很多人把祷告形容成基督徒的呼吸，人的呼吸，你没有祷告就没有呼吸，是不是？祷告非常重要。那么祷告是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的唯一的途径，你祷告你能经历神的同在，不可能说神今天像一个 superman 一样的特人降到我们当中让你经历他，不是这样。你接着祷告，接着祈求，你能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所以祷告是经历神的恩典同在的唯一的途径。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应该知道这对夫妻，他们是什么袁湘成牧师跟那个他的太太施某，梁慧珍施某这两位都已经被主接走了都已经不在了。那个袁湘成牧师2005年，这个袁施某应该是好像是2012年什么时候过世了。那么这个袁世谋他写了一篇见证的文章，叫在青草地上。那弟兄姊妹如果上网去 search， 就要把打出这个字，这个他的见证文章就会出来。那么是讲他以前的一段经历。那么这是讲在中国大陆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袁牧师因为他是传道人传福音，这个呢后来这个大陆就消灭基督教嘛，所以说袁牧师因为坚持传福音呢，他也不参加这个三支教会，所以说呢就被抓到监狱里头去，然后呢给他判了什么是政治犯无期徒刑。那个时候呢这袁世谋40岁不到，30多岁才，那个时候他们有几个孩子，有好多孩子。那么袁牧师的妈妈还给他婆婆也住到一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传道人跟今天不一样，因为那时候老传道人他们是一家夫妻都是侍奉的，家里没人做工的，这个当一旦这个袁牧师被抓进去，他家里收入就没有了，没有收入的来源，那家里一点钱就很快，袁世谋他没有工作，他是世谋嘛，他没有工作，那时候很快很快他这个家里的钱呢就没有，粮食很快就吃光了，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什么烧火的这个煤球，这是这个冬天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说她这个婆婆啊，看见这个媳妇家儿子家实在是没东西可吃了，她就到她女儿家去，她的婆婆就到女儿家去避难了，因为家里没吃的，她还不想来。这个袁世谋晚上就跟神祷告，他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家里没有吃的了， 他说求你施恩 OK， 就有家里有孩子，有这么多孩子我要喂养，所以家里只剩下水煤球。他说啊，求神来施恩点来看顾这个家庭。那么袁世谋跟神祷告，他跟神求神的话还没有结束，祷告还没结束，神的话就临了他。这是在啊、这个是什么呢？是神借着马太福音呢、啊，马太福音6:26那个地方。那神这个话是大家都知道的经文。那神就跟他说，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房，你们天上的父尚且养活他，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啊，这句话马上就来了。这个袁世谋太听了。这句话临到了袁世谋马上感动的流下眼泪，他很高兴起来。结果他就跪在那儿什么跟神感恩了，感谢神，因为这神的应许到了。所以说祷告完了他就上床睡觉。有没有奇迹发生？没有奇迹发生了。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起来6:00起来灵修，一样还是一样，只有水可以烧热水喝，没有东西。等他灵修的时候呢，突然呢有人砰砰砰砰敲他们家门。那、啊、为什么呢？他敲他们家门，那么他去开门，结果呢有一个老太太哎进来。哎，他说我找你们家找的好辛苦。那、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个他那个袁牧师被抓监狱里了，人家这个政府就把他们赶走，从了福音堂赶走，把他们赶到住在一个很破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房子里头去。所以这个一个老太太就跟他讲说，我找你们好辛苦。他说圣灵这几天一直催逼我要给你们送东西来。那这个老太太给他一包东西，给到完了老太太就走了。这个袁师母还拉着你，我要告我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不要知道，不要不要，感谢神就可以，就走了。这个袁师母拿了一包东西啊，他就知道里面不是吃的东西，是什么？是钱，给了他一包钱。所以袁师母他就讲，从那以后啊，神一直供养他们20多年，神没有让他们家挨饿。他曾经讲了一个另外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们家打木匠了，一个小木匠在他们家里打工，那么他就跟这个木匠传福音。这木匠说这个神没法信，看不见摸不着，是不是？结果呢，他们讲传福音的过程呢，一个小女孩敲他们家门，给他们送了一什么奶粉啊，还送了钱来。那么袁世谋就跟袁世谋讲，他说这个奶粉呢是给你监狱里头这个住监狱的人呢、啊，这个钱呢是给你的。那么然后那个袁世谋拉住个小姑娘说，我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妈妈是谁啊？她说我妈妈不让说，赶紧就跑掉了。这个木匠啊，小木匠他看见了，哎呀，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真幸福啊，这个神真好啊，你能不能介绍给我？我真要信他。所以说，当袁牧师出监狱的时候，袁牧师就问他的太太，因为他知道他太太勾着矮，又做不了什么工作，那就问他太太说：“这几年你怎么活下来的？”这袁师母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苦难大，但是神的恩典更大。”这是袁师母的见证。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跟神祷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不一定都是感恩，那么你向神感恩的方式也不一定只是借着祷告去向神感恩。但是圣经里面讲这个地方，这段经文讲，它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它是连到一起的，是神的一个旨意。为什么不住的祷告和凡事谢恩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他越祷告他就越会经历神的恩典，越会尝到祷告的甜头，他就会越会去向神感恩，他越会感恩，他就是又去感恩，越感恩越要祷告，说祷告感恩再祷告再感恩，反复无穷，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恩，这是一起的，连到一起的，你分不开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不去祷告，他没有办法不去亲近这个神，因为这个神在每一样事情都给他恩典，他必须要跑到神面前去跟他祷告，不出去跟他去谢恩。 所以说我想今天一个基督徒应该都会每天都会经历神的恩典，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蒙蔽的，我们只看到眼前自己的东西，看见自己没有的东西，以至于你忘记去感恩，忘记去想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去感恩，你要去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恩，不住的感恩，不住的祷告。那么最后我要跟大家看这个经文里面第讲，他讲他说凡事感恩。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这个凡事感恩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凡事是所有的事情，当我们在这个顺境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要我们的感恩，我们很容易做到啊，感谢神啊，你让我成功，你让我好。但是当有的时候，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当你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当你遇到失败的时候，你很难向神发出感恩。所以说一个凡事感恩的人，首先第一个他是要是一个承认神主权的人。什么叫承认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所有的一切儿女都是属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的主权是讲神有权在你身上做任何的事情，这是承认神的主权，他可以拿走也可以赏赐给你，这是神的主权。就是诗篇里面，诗篇100篇3到4节他这么讲，他说你们当晓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大家来，请等，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这段视频他讲得很，他说我们是什么？是他招的， OK， 我们是属他的，也是属他的。这个也是属他的，这个圣经无论是和合本翻中文翻译都特别标出来。为什么标出来？他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人属神的。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跟神什么隔离开了。今天我们说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身体我做主，是不是？我的儿女是我的，我的儿女我做主。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今天美国走到这种地步，就是因为他把自己跟神他隔离开了。他说我就属于我自己，我想要怎样就怎样，跟你没有关系，跟神没关系。这是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这诗篇就这样讲，他说我们是他招的，也是属他的，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所以当你想到这个，你就会向神献上感恩。那么第二个，一个承认神主权的人，他会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他，他都会坦然去接受，并且感谢神，赞美神。因为罗马书是讲，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有好事有坏事，有悲伤的事有喜乐的事，有悲痛 有喜乐，都在里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样故事，约伯的故事，是不是？约伯记里面，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了，我们今天读约伯的故事，我们觉得好像没问题没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的灾难临到他是谁的缘故？撒旦的缘故，是不是？撒旦降这些灾，而且神也允许了这个事情降临到他身上。啊，我们知道约伯先是他的财物，家里敌人把他的什么啊，先家里把那个把他的财物夺走了，牛羊都夺走了。后来呢，这个魔鬼用什么天上降风压死他的所有的儿女。他约伯一天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他的钱财房屋儿女都失去了。那么你碰到这种情形你该怎么办？圣经里面讲约伯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人像他这么敬畏神。那么约伯马上他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在1章21节这个地方讲，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他承认神的主权，神赏赐给他，神有权把他拿走，他不去 complain， 不去抱怨神啊，为什么你给了我你又把他拿走。神在他身上有主权，这是约伯。后来到了一种地步，因为魔鬼击打他，让他全身长疮，是不是？后来他的太太就劝他，你赶紧当面祈祷神死掉算了，这么痛苦这个样子。约伯就跟他太太讲，你说话像一个愚昧的妇人一样的，我们从神里面受福，不也从神里头受祸吗？这是约伯，他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顺服神的主权的人。没有了，谁给我调一下？那么第二点，就凡事谢恩 ，OK。那么英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换句话说，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向神感恩，就在所有的事上都能看见神的恩典，都能为此来向神感恩。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记得，也许会记得一生当中神在我们身上一两件特别的恩典。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神其他的恩典，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掉。那么第二个呢，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顺利的时候感谢神，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有个很有名的人叫这个叫 Matthew Henry， 就亨利马太，他是17世纪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那么这个亨利马太呢，有一次他遇到一间遇到这个海盗，在海上的时候遇到海盗，这个海盗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抢了，把他的财物都夺去了。这个海盗离开以后呢，这个亨利马太就马上跪下来向神祷告，祷告完了脸上笑嘻嘻的，满脸笑容，这个旁边的人都苦苦的都愁，满面愁容，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这么喜乐？他说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向神感恩去了。他说你东西也跟我们一样被抢了，因为那个时候海盗来抢，有些人他不痛痛快快拿，海盗啪一枪就给你打你一下，也可能送命，也可能受伤。那么大家都很悲惨，都损失了很多损失，那么你有什么好感恩呢？他说这个亨利马太就跟这个人讲，他说我有4件事情向神感恩。他说你哪4件事情向神感恩？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说我这是一生当中第一次遇到海盗，也就是说神以前一直在保守我，不让我遇到海盗。他感谢神，以前一直在保守他。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说这个海盗他只抢了我的什么钱，他们又要我的命，感谢神，神保守我，让我的命还在。第三件事情呢，他说他海盗只是把我随身的钱都抢走，我还有家，我财产损失不算大，没关系，感谢神。那么那个人就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呢？那么弟兄姊妹，你想到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感谢神？这三件事已经了不得了，是不是？这个那个亨利马太呢，他又讲了第四件事情，他说感谢神啊，是他来抢我，不是我去抢他。这次他在那儿向神感恩，所以他很喜乐，很有平安，他不会愁云满腹，遇到一件海盗本来是一个悲伤的事情，他没有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学会顺利的时候感谢神，不顺利的时候也要感谢神。你要开你属灵的眼睛，看见神在万事上给你的恩典，不好的事情一样可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很多人遇到很多难处，比如说疾病中，困难中，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张开口来感谢神，但是圣经里面讲，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要从你的患病当中，你也一样能看出神的恩典出来。很多时候我记得很多人有见证，我兄弟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你生病不是没有原因的， 神圣经里面讲，神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神既然允许你生病，允许这些患难临到你身上，他有他的美意。那么你要把他的美意找出来。当你找出这些美意的时候，你会向神感恩。很多时候，往往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亲近神的人，他是个感恩的人，他会即使在患难中，在生病当中，他也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他看见神，可能是神让生病让他休息，可能是神让他要反省自己，让他就更加的在病床上更加的亲近神。神也让他，或者是让他接了他的生病，让周围的让其他弟兄姊妹接了他的生病，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有很多事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要学会去祷告，去跟神亲近，去询问神，你让我生病，你有什么美意在，让我知道你我的啊你的美意。那么基督徒在信仰生活里面还有一个事情，要学会数算神的恩典。当你沮丧的时候，当你痛苦的时候，当你觉得不顺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跪到神的面前，你要去求神来帮助你，让你学会来数算神的恩典。因为诗人大卫就在诗篇103篇，他就讲，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做一个感恩的人是神的旨意。圣经里面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说一个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也是一个顺服神主权的人，更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要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才想起来要感恩，而是你日常的生活一生里面都要来感谢神。做一个感恩的人，不是感恩节才是一个感恩的人，是平时的生活都是这样。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是讲以前呢，就好多年前，美国有个宣教士，他呢到一个地方去，叫多巴岛，那个叫 Tobago 那个地方，岛去带了一，就是美国教会，他派一个宣教队，短宣队去到这个多巴岛去宣教，短宣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岛有什么特别呢？这个岛是个麻风岛。生活在岛上很多人都是什么麻风病人，把他们圈到隔离的那个岛上去，他们就跟那些麻风病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布道传福音啊，几天结束以后呢，最后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个宣教士他就跟台下的这些人讲，他说你们有没有人想要选一首歌，要唱，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结果呢，看见一个妇人，他就说是我要唱一首歌，那么就站起来。这个妇人站起来，这个把这个宣教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妇人她的耳朵已经烂掉了，她的鼻子已经烂了，快没有了，然后嘴唇也开始慢慢的溃烂。结果他看他的举起的手，四个指头都已经烂掉了，没有了。那么宣教士问他，你要唱什么歌？他说我要唱数算主恩 ，Count your blessings。啊，结果就好啊，因为他要唱嘛，所以大家都一起唱。他这些麻风病人放开声，用这个心在唱这个歌，啊，你看这个说这个歌是很漂亮。他是什么？当你遇见什么啊苦难如波浪的时候，当你丧胆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如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喜起感谢而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守，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守，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因为所以说当这个宣教士听到这个麻风病人在这，他们在大声的唱的时候，这宣教士唱不下去了，他哭了在那儿。因为这是一群麻风病人，他们很痛苦，他们在那儿数算主恩呢。所以说这个宣教回来，有人就问这个宣教士，他说我想你以后大概不会再唱这首歌了。他说不，我还会唱，不过以前呢，我是用口唱，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是用心唱。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这早晨，主你借着提撒罗尼迦前书这样极端的三节经文，教导我们主啊，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来，你的灵在我们身上来运行。主啊，你来启示我们，开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喜乐常常喜乐的人，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也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 主啊，这是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主你的儿女，主啊，因为你已经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有这么大的慈爱在我们身上，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主啊，你一直在看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脚步，我们的工作，生命气息都在乎你。这就是求主你帮助，让我们这次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做一个蒙福的人，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啊，这是特别在这感恩的季节，愿主你来，主啊，悦纳主你每一个儿女在你面前摆上了每一个感恩的祷告，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你喜悦你的儿女祷告，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向我们所定的你的旨意。谢谢恩主，早晨吃下你的话语，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